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阅读新约圣经，突破旧有观点，带来崭新的亮光。由牧基老师撰稿，杨天成老师播音，良友圣经学院新约番外篇。
亲爱的良院同学、听众家人，大家好，我是杨天成，欢迎大家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新约番外篇。今天是第十五课。我们在之前的三课呢，学习了哥林多前后书，在这一课我们一同来学习的书卷是加拉太书。至于加拉太书的作者是保罗，我们相信大家是没有争议的。加拉太书对誉为基督徒自由的宣言和宪章，尤其是在第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当中，这一个书卷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马丁·路德宣称，加拉太书是我的书信，我的爱妻。借着加拉太书，他唤醒信徒离开一个依靠行为的救赎论，重新回到基督的恩典当中。早期的教会已经面临了两个重要的课题要处理，第一个就是加入成为神子民的条件是什么，第二个课题就是妥拉，也就是犹太人的律法 Torah 是否能够继续合法的作为管理教会生活的规章。当时有一些的信徒主张，格里既然是自亚伯拉罕以来进入成为立约子民的仪式，那就应该仍然是神新约以下子民的重要的标记。但是新约圣经没有清楚地表达这一派信徒的声音。在保罗看来，格里只是属于一个限定的时期，也就是从神应许给亚伯拉罕起直到耶稣基督为止。在耶稣里面，神所应许的产业临到一切相信的人，不分犹太人，就是受了隔离的人，或是外邦人，也就是没有受隔离的人。加拉太书见证了圣灵在早期教会的生活和经验当中的重要性。那浇灌在信耶稣的圣灵使人成为神的儿女，让他们成为神的子民。有关加拉太书的写作背景，加拉太书的读者原来是信奉异教的外邦人，这在四章的八节可以提到。保罗因为患病的缘故，而在偶然的机会下向他们传道，而他们又热诚地接待了保罗，以信心接受了福音，并经历到圣灵的大能。我们从四章的十三节和十五节，三章的一到五节可以看到，保罗对他们的表现非常的满意，并曾经探访过他们。然而不久之后，加拉太教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中。正如众所周知的，哥林多已经是出了名的问题重重的教会，但却没有达到一个生死存亡的地步。但是加拉太教会却达到了土崩瓦解的关头。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唯独加拉太书没有信在开头有感恩的部分。保罗直截了当地指责加拉太人那么容易的就弃绝了基督的福音，他质疑他们，无知的加拉太人呐，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们在三章的一节看到经文，他强烈的重复的咒诅一切传另外一个福音的人，甚至嘲讽他们说，我倒是希望那些扰乱你们的人自己去阉割。究竟是什么让保罗这么愤怒呢？保罗曾与犹太主义者 就外邦信徒是否受隔离的问题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并且因而引发了耶路撒冷大公会议的举行。这是在《使徒行传》15章有记载。第一代的信徒都是犹太人，在他们的观念当中，犹太民族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上帝的选民，所以外邦人要接受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成为上帝的选民的一份子，就必须接受隔离，也就是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并遵守一切犹太的传统。然而使徒行传让我们看见上帝借着一连串奇妙的带领，特别是保罗在外邦的信徒当中传道的成果，清楚地表明外邦人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的恩典，已经蒙受了上帝的接纳，他们无需先成为犹太人才可以成为基督徒。在耶路撒冷的会议当中，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之后，使徒们和教会领袖都肯定了保罗对救恩的理解和他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合法性，从此福音得以从犹太律法体系当中释放出来，保罗也可以无忧无虑地继续他的宣教工作。可是根深蒂固的成见绝不是一次会议便可以把它解决掉的。在会议当中失败或者说没有参加会议的一些的犹太裔的信徒，在之后的日子往往不顾大会的协议或者是阳奉阴违，在各处的教会当中继续重申他们的主张，坚持行隔离和守律法的必要性。他们向加拉太教会宣讲自己另一套的福音，说单凭着信靠耶稣基督仍然不可以得救，必须接受隔离和犹太的律法。这些人更是用各种的方法极力地破坏保罗的名誉，为要彻底地摧毁他的福音工作。他们大概会这样说，保罗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使徒，也从来没有从主耶稣直接地领受信息，他所传的福音只不过是从耶路撒冷会议领袖学来的二手的资料，但他后来却成了一个叛徒，将福音扭曲了，甚至胆敢与使徒彼得来对抗，这样为了是博取外邦人的欢迎，竟然将上帝在经文当中的要求降低，也就是旧约当中的要求降低，传扬一个打了折扣的廉价的和残缺的福音。很可惜，这种错误的教导竟然获得加拉太信徒的普遍的认同，他们开始来守犹太律法主义的日子、月份、节期、年份，并且对保罗产生了敌意。我们从4章10节和16节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如果他们进一步接受隔离为得救的条件，那么整个的福音就被征服在摩西律法之下，保罗以前在他们当中的工作则全部报废了。他们正面对着离弃基督、从恩典当中堕落的边缘，面对这样恶劣的形势，保罗为了拯救教会，哪里还会客气呢？
哥林多后书5章18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愿我们这些领受主吩咐去传道的人，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专心忍耐，做成主的工。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至于 有关谁是加拉太书信的收信人，这封书信的读者难道不是加拉太人吗？问题是，加拉太可以理解为一个行政省份或者是一个地理的区域，而这不同的理解也分别促成了南加拉太理论和北加拉太理论。坚持这一个理论不会造成对加拉太书信解释的问题，它却影响了加拉太书的成书日期。究竟保罗写加拉太书是在耶路撒冷会议之前还是之后呢？这个问题的答案间接影响到我们如何来了解加拉太书二章一到十节，也就是保罗与耶路撒冷教会领袖的见面，还有使徒行传十五章讲到耶路撒冷大会会议的关系，也就是加拉太书二章一到十节和使徒行传十五章之间的关系。如果这两个记载是指同一个事件的话，我们就能够了解使徒行传的十五章的时候以加拉太二书作为互相的补充。假如我们遵从南加拉太理论，加拉太就是指到罗马加拉太省的南部的城镇，包括以哥念、特比。保罗在第一次宣教旅程的时候，那里所建立的教会，是使徒行传十四章所讲的。因此，加拉太书是写于第一次宣教旅程之后，写作日期大概是公元48到50年之间，而加拉太书也成为保罗最早写成的书信。至于假如倾向于北加拉太理论，加拉太则是指到地理上小亚细亚，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中部以北的加拉太古国，也就是高卢地区。根据使徒行传十六章六节所记载的，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期间似乎在那里建立了教会，并且第三次旅行当中再度来探访他们。我们从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三节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按照这个理论，加拉太书是写于第三次宣教旅程之后，也就是公元53到56年之间，但这一定是在耶路撒冷会议之后，也就是公元49年之后。那么究竟加拉太教会的危机是什么呢？加拉太教会的危机来自两方面。第一个，教会当中外邦信徒的信仰根基是非常薄弱的，容易受波动影响。我们从加拉太书一章六到九节、三章一到五节、四章八到十一节、五章七节看到记载。另外一个危机就是外来的搅事者的影响。加拉太书一章七节、四章十七节、五章八到十二节、六章十二到十七节有这样的记载，而有一些的信徒也因此开始遵守一些的律法条例，但大体上没有完全的听从搅事者的煽动。保罗称这些搅事的敌对者为搅扰者，加拉太书一章七节、五章十节，还有就是搅乱者，加拉太书五章十二节。他们所做的都是一些如迷惑、离间、拦阻他人来顺从真理、跨越肉体，也就是隔离、贪生怕死、勉强他人来受隔离，把信徒拉到他们的阵营当中。他们如同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加拉太书五章九节。保罗但愿他们被赶逐出去，自己阉割自己。反过来而言，他们对保罗也会不客气，他们攻击保罗的使徒身份和权柄，对福音的认识，甚至 他的行事为人的一致性。保罗称那些矫饰者为他们。我们从加拉太书一章七节、三章一节、四章十七节、五章七到十二节、六章十二到十三节可以看到他们，而以第二人称你们来称呼加拉太的信徒。加拉太书一章六节、十一节、三章一节、四章十二节开始。从以上的称呼来观察，这些矫饰者应该是来自外地，如今侵入了加拉太的教会。加拉太五章十节当中讲到那搅扰者是单数，似乎表示有一位领袖，而书中多次提到格里的事，这些矫饰者应该是犹太人，加上保罗并没有否定他们是基督徒，只是咒骂他们曲解基督的福音，所以他们应该是犹太的基督徒。这些人似乎也接受因信称义和十字架的道理，只是在推理上有差异。他们信息的主要是勉强外邦信徒遵守格里，并且全面遵守摩西律法，以便完全的投入亚伯拉罕的大家庭当中。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分别为圣，献我主，委身教会蒙恩福，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为什么犹太主义的信徒那么鼓吹外邦信徒一定要受隔离，守犹太传统的节期礼仪呢？原来在旧约的先知传统当中，有提到终末主的日子来临的时候，外邦人会朝向耶路撒冷向神敬拜。当主要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外邦人会前来归向他，敬拜他。他们会带着财富来朝拜和对神的选民的服侍，但外邦人在终末时如何归信和敬拜神却没有清楚的说明。当他们归向神的时候应该如何的行呢？他们需要成为犹太人吗？他们应该接受隔离吗？有需要遵守犹太人有关食物的条例吗？守安息日又当如何呢？既然旧约传统当中有关外邦信徒在终末时候如何活出宗教行为并不清楚，矫饰者便讲出很多理由，要求外邦信徒要进入犹太信仰的群体的时候，便要接受隔离，成为犹太人。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七章的榜样更加有力地支持他们对外邦人接受隔离的要求。我们在加拉太书三章四章和罗马书第四章看到背景，这些犹太基督徒的搅乱者所关心的是律法、犹太人的身份和犹太子民的优越感。这种保守倾向在耶路撒冷会议和安提阿事件已经出现，促使保罗深深地感受到福音的真理受到威胁。在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认同保罗和巴拿巴福音的和宣教的事工，但不久之后 安提阿教会又发生冲突，也就是本来和谐的同桌的团契，外邦信徒和犹太信徒一起吃饭，但是因为从雅各那里来的人一到，彼得和其余的犹太弟兄甚至巴拿巴都装甲退出，而令团契中断。保罗明白这个行为的含义，也就是外邦信徒必须遵守犹太食物洁净条例才算符合规矩，同桌聚餐才能够继续进行。他们大概代表一群来自耶路撒冷的保守派的人士，认为信仰基督者必须遵守犹太传统和习俗，尤其是律法之功，也就是格里、食物条例、安息日等等。保罗便意识到当年的耶路撒冷教会的假弟兄安提阿事件的雅各派和现今加拉太教会危机的搅事者都是属于同一路线的激进犹太保守派的人士，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外邦人加入基督群体，单是接受基督耶稣和洗礼是不够的，还要离弃自己的文化习俗，接纳犹太文化习俗和传统，尤其接受犹太身份的标志，也就是格里、安息日和食物洁净的条例，并遵守全摩西律法。简单一点来说，就是要求外邦信徒犹太化。外邦人除了接受基督耶稣为救主之外，还要全盘的接受犹太宗教和文化，这不是一个文化霸权吗？以搅事者的角度来看，他们也许觉得自己是福音的教师，目的是要完成或者补充保罗没有完成的事工。保罗只是把外邦人带进基督信仰的入门，他们却要带领外邦信徒进入所谓完全的地步，也就是全盘接受犹太传统和文化，成为入籍的犹太人。但是对保罗来说，任何加添都危害到基督的福音。基督信仰是建立在借着信来称义之上，而不是律法之功。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以信为本的，基督徒的标记是十字架，并不是隔离。借着在基督里的信心，外邦信徒已经为神所接纳，同时他们在信仰的历程上依然的继续为外邦人，不是成为犹太人或者是相对犹太化的入籍的犹太人。保罗感到这个危机，所以便要写信给加拉太。耶路撒冷会议对于外邦信徒免受隔离的共识，我们看到在加拉太书二章七到九节有记载。为什么现今会被搅事者重新来质疑呢？其中的一个导火线可能是从安提阿同桌吃饭这件事开始。耶路撒冷会议对于那些保守的假弟兄而言，只不过是一次逼不得已的让步，外邦信徒只是免受隔离，其余的律法之功，比如食物条例和安息日等等，并不包含在内。因此双方在安提阿餐桌上的冲突便隐藏在后面的分歧暴露出来。保罗假设基督徒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不需要严格遵守犹太的食物条例，但这些激进的犹太派认为他们仍然必须遵守犹太宗教的传统和文化。在他们的眼中，彼得和其余的犹太基督徒的开明行为当然是不当的，但是当保罗很强烈的当众指责彼得的时候，其他的保守犹太的信徒不能理解保罗的神学， 重新怀疑耶路撒冷会议的共识。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愿我们这些领受主吩咐去传道的人，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专心忍耐，做成主的工。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多元种族的教会如何处理多元文化的问题呢？以保守犹太基督徒的理解，当然是外邦信徒全盘地接受犹太宗教和文化，便能保持犹太与外邦信徒之间的合一。以安提阿的事件为例，如果外邦信徒都能够去遵从犹太传统的食物条例，同桌聚餐是可能的。保罗却认为，多元种族的教会的合一不是建立在同一文化上，无论是犹太文化或者是外邦的文化，而是建立在基督信仰、因信称义和与主的联合之上。保罗对所有相信基督的人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他们对基督的信心。无论是基督徒生命的起点，如何入门，或者是基督徒生命的持续，也就是如何的持守和成长。所以保罗争辩亚伯拉罕的榜样的时候，集中在他的信心而不是他的格力。因此保罗坚定地认为，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加拉太书三章七节，以及三章九节提到，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这些关于终末外邦信徒模棱两可的旧约传统，已非常明白地说明了，外邦信徒不应该被劝效法犹太人的宗教生活和行为，不必为了加入犹太信徒为主的群体而接受隔离。以上就是加拉太书的写作背景和目的。这一节我们差不多，下一课我们会接着来讲以弗所书。我是杨天成，我们下一课再见。
看广阔大地，大地充满天父儿女，他们总有新身份，却不知道主爱长阔高深。
他们等待，不停等待，期待明白天父心怀，走上神道路，不偏不倚不歪。
问我怎么晓得主教导，多人栽培不计辛劳，一天天一点加一点，我对主化解明了。
问我一生可有多长久，再问存在最重要缘由，就是教导主真理使人自由。